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不妨打开圣经，不要把圣经关了。今天的题目是福音的内涵。有人说，罗马书是保罗书信之王啊，这个最写的最优美，写的内容最丰富啊。当然，其他的书信都是很重要，都有神的话语，但是这封信特别的，特别的，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人。奥古斯丁在主后386年，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其实那一天他心里面极其难过，他不断地在那里哭泣，为着他的私人生活黑暗的一面感到非常的难过。奥古斯丁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生命罪恶的生活，但是他力不从心。虽然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一个学者，但是他的私人生活却是一败涂地。他不断地要寻找答案。那一个傍晚，他在朋友的花园中散步，突然间听见有各龄的孩子在唱歌。这个歌词的意思大概这么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发现到花园里的台上刚好有一本圣经，于是他拿起来读。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罗马书13章13到14节。这一段经文改变了奥古斯丁的一生。从那一段，在他的忏悔录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当他读到这段圣经，他深深地相信是神给他的命令，他心里面充满着上帝话语的光芒。从此以后，他远离罪恶，成为我们教会历史中一位伟大的圣贤。奥古斯丁过后大概1200年，在1515年11月间，有一个人名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学派的一个修道士，同时他也是威丁堡，德国威丁堡大学的一个教授，教这个神学。有一次他在讲课的时候，他向学生讲解罗马人书的内容。他说他越研究罗马书，就越领悟到书中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保罗神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内涵。让我们来听听马丁路德他自己的描述。我不晓得字会不会太小啊？他说：“我渴慕了解保罗写给罗马人书的内容和信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上帝的公义的问题。我原本以为上帝的公义就是指公义的上帝要来惩罚那不公义的人类。我日夜不断思考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真理，原来这是指公义的上帝在他的怜悯与恩典中，也在人的相信中使人称义了。那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天堂的门从此为我打开。读圣经来说，对我来说有一个新的方向。从前 上帝的公义是充满着无限的憎恨和恐惧，如今却好像蜜糖那么的甜蜜，蜜蜂呢，蜜糖的甜蜜。罗马人书引导我走向天堂之路。这是保罗，这是马丁路德在他的著作里面的一句话。后来马丁路德他推荐，他告诉我们信徒，他说罗马人书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上帝话语的精华，是最纯洁纯洁的福音。书的每一个字是我们基督徒都要认识的，也是基督徒每天要默想的经文，是我们每日灵魂的灵粮。大约马丁路德200年之后，发生在1738年5月24号，有一个人名叫威斯里·约翰，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也经历了属灵生命的更新。在威斯里约翰的日记簿里面，他这么记载：那个晚上，他去参加奥特门街的一个会社，好像是一个查经小组一样。他说：“我听见有人读马丁路德写罗马注释的序言，里面把罗马书的这个内容读出来。”他说：“我听到了罗马书的内容以后，他说我心里面充满着火热。”我们听听威斯里汉他怎么说。他说：“神借着人对基督信心的回应，以及在人里面所施行的改变，我顿时感到心中有一股奇异的温暖。我觉察到自己确实已经信靠基督，借着基督得着救恩的人，并且他给我保证，除去我一切的罪恶，救我脱离罪恶与死亡。”今天卫理公会，全世界卫理公会，在5月24号那一天，他们都举行一天，我们叫威斯里约翰重生日。各位弟兄姐妹，罗马书对很多我们教会的伟人引起了多大的影响？我相信今天罗马书也要帮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很希望今天我给大家一个介绍，希望弟兄姐妹喜欢这本书，同时把罗马书当作是你灵修的经文。罗马书一共有16章，有一个神学家，一个布道家，名叫 David Martin Lloyd-Jones， 在他的教会里面，在英国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主日都讲罗马书，他用了13年，不中断的、不间断的讲罗马书。希望我下一次来的时候，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谈到罗马书。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发现到是保罗他这个开始就讲到什么，他就介绍他自己的资格，究竟保罗怎么样介绍他自己呢？让我们来听听保罗的话。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讲神的福音或者上帝的福音。让我们来听看看到底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在讲什么，内容是什么。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个教会他还没有去过，他很想去，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去罗马的教会。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几句话：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 各位你可以看到保罗很想，我切切的想到罗马去。好，那么还有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十五章到了差不多最后，他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能到你们哪里去。我们不晓得究竟那拦阻是什么，保罗一直很想，不单单一次，恐怕是超过一次，多次被拦阻。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在最后保罗的晚年，他的确去了罗马，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被带到罗马去。好，那么我们看到保罗他很想去罗马，一生中很想去，他去不成。好，那么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大要给大家介绍，给大家看看保罗如何介绍他自己。好，第一他说什么，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知道我们和合本圣经，新的和合本圣经啊，都把它翻译为仆人啊 ，servant 啊，英文圣经 NIV 或者 RSV 啊，好多英文的圣经都喜欢把它翻译为 servant。可是它原来的意思不是单单指 servant。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保罗用的那个希腊文是 doulos， doulos 是什么意思？奴隶，奴隶。哎呀，这个作为罗马公民的保罗，他竟然称自己是奴隶，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罗马公民从来不做别人的奴隶，他们说自己是自主的，所谓自主自由的人。刚刚我说了，中文和合本翻译为仆人，仆人在保罗的时代就等于我们今天的工人一样 employee， 仆人就是工人，因为工人是受薪的，仆人也有受薪的，奴仆就不一样了。第一世纪罗马时代，如果是属于奴隶的话，是奴隶的话，那就是主人的产业，他没有法律的保护，他完全是他的生死之权都在主人的手中。在罗马第一世纪时代，大约有30%到48%，8%，30%到40%是奴隶，大约有300万到400万的奴隶。那么奴隶他的主人就是保罗常常用的一个字，就是 kurio， 这个字 kurio 就是主人。主人是奴仆的这个有绝对权柄的那个人，他为了这个主人，这个奴仆就是好像东西一样，好像物件一样，是属于 kurio， 是属于主人的。所以主人要仆人死，仆人没有选择的机会，没有法律的保证。各位弟兄姐妹，保罗把自己看为是主耶稣的奴隶，主耶稣是他的 doulos， 是他的 kurio， 是他的主人。他深深地了解到、体会到耶稣爱他，耶稣爱他，为他钉十字架。因此保罗就把他的一生完全地委身于耶稣基督。他过去为自己活，他过去是罪的奴隶啊，他迫害教会啊，他反对基督教，他迫害教会。各位你晓得哦，他到一个程度想要到邻国的大马色首，这个叙利亚大马首都叙利亚 大马色去逮捕基督徒，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来受审判。那个时候保罗是罪恶的奴仆，感谢主，在大马色前往大马色的路上，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 他有了一个新的主人，耶稣基督成为了他新的主人，罪恶不再受到，不再是他的主人，他不再受到罪恶的捆绑，他是自愿的，他不是出于勉强，他是高高兴兴、自甘情愿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他说过一句话：“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亚伯拉罕林肯跟你黑奴的故事，这个好像是一个邮票的那个样子啊。这个故事说到有一天，亚伯拉罕林肯他到这个黑奴卖黑奴的市场去，他看见一个女黑奴蛮可怜的，亚伯拉罕林肯动了慈心，林肯就决定要把这个黑奴买下来。那个女黑奴看见这个白人的男士用钱把他买赎过来，他心里面想，又是一个丑陋的白人，他想把我买回去，然后呢就侮辱我、糟蹋我，把我当作是东西一样的看待我。后来他听见林肯对他说，他说：“年轻的少女，你可以自由了， you're free。”哎呀，这个女黑奴感到非常的好奇，他问林肯说：“先生，请问你的意思是什么？”林肯说：“你已经从今天开始，你已经自由了，去吧，去过一个自由生活的人。”“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自由说话？”那个女黑奴问林肯。林肯说：“是的，我亲爱的少女，你可以自由发言，你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再问林肯。林肯说：“是的，我亲爱的少女，从今天起你可以自由做决定。”“我是不是可以选择我要去的地方？”他再问林肯。林肯说：“是的，你可以选择你要去的地方。”这个女黑奴一滴一滴的眼泪从眼眶里面掉下来，他对林肯说：“先生，我选择要跟随你，我选择一生做你的奴隶。”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就是保罗做耶稣基督奴隶的那种心态，是出于感恩，不是出于勉强，他是甘心乐意做基督的奴隶。因为过去保罗他是罪恶的奴隶，他生活在罪恶之中，他反对基督教，他反对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甚至逼害他们。如今他成为乐意的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好，第二，我们发现到保罗称自己什么？使徒，他是做使徒的。当保罗讲这个使徒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希腊文圣经原文，希腊文这个 apostol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宣教施工上被拆出去， apostolo 这被拆出去的意思，刚刚好跟这个奴仆有相当大的一个对比。奴仆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称号，一个身份，但是使徒啊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号。最初这个十二个使徒是指那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后来加上了保罗，后来又加上了雅各，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兄，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一位领袖，后来成为使徒。所以就这几个称为我们可以说是使徒。保罗说他是奉召做使徒，他 宣教的对象是外邦人，他是被奉召特派做外邦的使徒，不是他自己要的，是神选召他。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某某人被神选召，曾做牧师，做传道人，做宣教师，在基督教机构里面侍奉。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今天也有一些教会领袖，他们称自己为使徒。那么我对于这方面有一点保留，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称自己为使徒不是很合乎圣经的教导。各位，如果你在网络里面打开这个打开 Google 你就立刻看见这个首页出来那个牧师主任牧师他称自己某某某某使徒这个 apostle 什么牧师那我说我有点保留这是新加坡一间很大的教会人数大约有10,000多人以上的教会。好，新约圣经里面对于使徒，各位你知道，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1-22节，讲到使徒的资格。当时他们要选一个人来取代犹大，所以就立下有两个传统教会传统，有两个条件。怎么样的两个条件呢？第一，要常与门徒作伴。从施洗约翰开始，常与主耶稣还有其他门徒作伴，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使徒。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复活的主，这两个条件。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就写另外一个使徒代替了犹大。那保罗呢？严格的来说，他第一个条件他不符合了，因为保罗是比较后期的，没有跟门徒们在一起做伴。不过呢，他曾经看见过复活的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所以后来教会初期教会对于第二个看得比较重要，第一个就显然不是最重要。那保罗提到自己做使徒的时候他也知道这要求所以保罗讲，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不配做使徒，我不配。保罗显然知道这个第一个条件他不符合但是第二个条件他符合那么他回想他过去，他不配的主要原因是他过去是教会最大的凶手，逼害教会，他是第一他杀害他，对了，说不定斯提凡死的时候保罗也丢第一块石头因为圣经说保罗在场那保罗深深感觉到自己不配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他，在万人中拣选他，虽然他犯了这个他所做的过去所作所为却是伤害了主逼害信徒，就是逼害基督那么神还是重用他，选召他。圣经告诉我们1章5节说是选召他做外邦的使徒，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保罗一生用好长的时间一共至少三次出外到小亚细亚，甚至到更远的欧洲去传福音。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不过在这个三次的出外布道，主要把福音带给外邦人。我们再看看保罗怎么样称呼自己，他说他是特派传讲上帝的福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英文的圣经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英文的圣经多半都是这样翻译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 把它分开来，特别为着特别选召他传福音 ，set up。有一个神学家叫 John Stott， John Stott 在他的《罗马书》注释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亮光。他说这个 set apart 特派，在希腊文这个意思，跟这个法利赛人是同一个字 ，Pharisee 这个字是同一个根，来自同一个字。各位，你知道 Pharisee 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吗？法利赛人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来研究摩西律法。Pharisee 就是分别出来研究摩西律法。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用同一个字根，他是分别出来做什么？传讲上帝的福音。我觉得保罗是有意的，用这样的一个字，把他过去跟现在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对照。过去他是 set aside， 他是分别来做律法，研究摩西律法。如今他是分别出来传讲福音，把这个律法跟福音在一开始就带出来。各位，你知道罗马书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这个主要的内容是讲到律法跟福音。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不断地出现律法跟福音的对称，律法跟福音的一个对照。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就带出这个主题。好，接下去保罗就在这章在这几节里面就讲到福音的内涵。保罗他的信息，他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讲福音。我们来看看他究竟在讲什么呢？这福音是上帝从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我们来了解究竟保罗在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觉得使徒保罗在这里他是在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他是告诉我们说福音在上帝在历史中的应许。好，各位你注意到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中的应许。保罗的意思是说福音不是神话，福音不是童话，福音也不是第一次人听到，福音在历史中，在救恩历史中早已经记录下来，在先知书里面，特别在先知书里面早已经明说到神的应许，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显明给我们世人。各位，你一听到这句话先知的应许，我想啊，我们一定第一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好，各位你记得那一段经文吗？小伯利恒，小伯利恒讲到那位君王要诞生在小伯利恒。好，圣经里面很早第八世纪的弥迦先知很早就说到有一个大君王，他要降生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城市里面，不是在耶路撒冷首都，是在这个伯利恒。这伯利恒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诞生。小伯利恒这首诗歌其实就是从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起材的。各位，我们还想到什么？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第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以赛亚有一段经文我们把它称为仆人诗歌。仆人的诗歌一共有四首，在以赛亚一共有四首，53章是最著名的一首。这首诗歌是在讲到那位弥赛亚要诞生，这位弥赛亚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被 对付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是受责罚，神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不是很美的一首诗歌，我们把它称为仆人之 you know, the suffering song, suffering servant song, 受苦仆人之歌。这首仆人之歌你一看就是在讲什么，就讲到基督要为我们受苦，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使我们的医治。保罗在这里他说先知书里面很早就讲到福音，在以赛亚书，在弥迦，还有好多的先知书老早就提到福音，已经有福音的这个预言。新约中的耶稣成就了旧约以赛亚书、弥迦书、其他的先知书的话语。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新的东西，福音不是新的东西，福音乃是早就老早就告诉我们。好，接下去保罗讲什么呢？他说那个福音，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这个基督，讲到基督的时候呢，保罗怎么说呢？论到他的儿子活主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有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人类带来救恩，我们人都是死在罪恶的过犯中，人人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人不能够自救。神知道我们的困境，差派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取代了我们的罪，没有罪的代替了我们的罪，我们做不到的基督替我们做到了。接下去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是真人，是历史中的真人。保罗怎么提到耶稣基督？他说按着肉体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换句话说，主耶稣是真正的一个历史人物，他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到世界上从大卫的后裔而生，而且诞生在大卫之城伯利恒。做一个人非常重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的福音是讲到这位救主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他来到世界上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有血有泪有眼泪的人，经历了人的痛苦焦虑患难。他跟我们一样，他也受过试探，只是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跌倒，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也像我们人一样他经过死亡，但是不同的是他胜过死亡，他三天以后复活过来。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罗马时代他们有很多神明，罗马时代接受了前朝的这个希腊王朝的这个神明，这个罗马什么都接受，所以有很多希腊的神也成为了罗马的神来敬拜。那些希腊的人神明住在哪里？他们住在奥林匹克山那个属于仙界的宫殿里面，还有一些希腊的神明住在阴间，意思就是说他们所敬拜的上帝跟人毫无关系，完全的没有任何的自界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往来来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保罗宣告我们的上帝，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人物，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曾经为着我们人类的缘故来到世界上成为一个像你像我这样的人，他 他能够体贴我们的痛苦，他能够了解我们心里面的烦恼，他可以对我们说，你经过的我已经经过了，我了解你的试探，但是我得胜了。我们可以靠着他也能够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教的福音里面，耶稣是真人，一个真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耶稣基督也是一个真神。各位，你看看保罗怎么解释呢？保罗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是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谓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复活不是证明他是，你知道，复活是，你知道，耶稣基督不是因为复活才是上帝。好，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乃是弥赛亚。复活是最好的一个证据，因为死亡不能够战胜他，他胜过死亡的权柄。他后来，我圣经，我们每一次读使徒信经，他死后又复活，复活又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就是跟主、跟上帝同等、同荣、同尊啊，是同等的地位。他本来就是跟神是同等、同荣、同尊的。福音的焦点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说耶稣基督啊，这个基督不是耶稣的 surname， 不是他的这个 surname 啊，我们这个surname 放最后啊，不是他的这个姓。耶稣是历史的人物人名，基督是他的神性 ，Christus 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每一次我们说耶稣基督或者基督耶稣，我觉得两个没有什么分别啊，意思就是我们相信的耶稣，既是真人也是真神，他是真神和真人。好，在我们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从来不妥协耶稣是真人又是真神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这个 doctrine 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摇动了这个信仰的教导，我们都把它称为异端。有好多的异端，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真神，或者是不相信耶稣是真人。我们基督教的教育，保罗在这里罗马书讲到福音的时候，讲耶稣是真人，耶稣也是真神。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介绍了他自己以后，介绍了福音以后，他就介绍基督徒，介绍罗马的信徒。各位，他怎么介绍罗马的信徒呢？让我们来看看他提到基督徒的身份。我觉得基督徒的身份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身份。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如何介绍罗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第一，他说基督徒是被蒙召的人。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你们是蒙召的，我们是蒙召的。什么叫蒙召？蒙召就是上帝是有这个主权的，我们是蒙召的对象。每一次这个蒙召是神有绝对的权柄，上帝选召以色列做他的选民，上帝是主语，他是 subject， 人是 object 啊，每次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形态出现。保罗每一次都是这样啊，比如说在主语的上帝，在罗马书8:30，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你们，又蒙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公义，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各位，你看到在这个整个动词里面，都是上帝是主语，上帝是，这个被我们人是被动的。 上帝蒙召我们，神因为在他的恩典中蒙召了我们。好，我们被神蒙召是何等的荣耀。好，上帝蒙召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人，上帝蒙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觉得这是多么大的福分，我们真是感谢主。在英文这个蒙召是 We are called， 我们是被神所蒙召的。上帝不是单单蒙召传道人做传道，蒙召牧师做牧师，我觉得今天上帝也蒙召所有的基督徒，凡是基督徒都是神所蒙召的。神蒙召你做一个老师，神蒙召你做一个家庭主妇，神蒙召你做一个工程师，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在工厂里面做工友。神蒙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上来侍奉。我觉得今天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种蒙召感。我们以为只有牧师才有神的蒙召，宣教士才有蒙召。保罗告诉我们，你们都是神所蒙召的。神蒙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外，神也蒙召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来荣耀他的名。因此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是神蒙召的，我们要在这个工作上来荣耀上帝的名啊，因为我们不是侍奉人，我们是侍奉上帝。好，我们再看看保罗又怎么样提到基督徒。他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神所爱的人。听听保罗怎么说啊？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神所爱的人啊，在英文是 love by God。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再一次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心里面感到何等的安慰。原来神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上帝竟然爱我们。上帝的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我们叫做 common grace， 一般上的爱，一般上的 general grace。 这个恩典是怎么样？它是阳光给好人，也是阳光给歹人。它是雨水给好人，也是雨水给不好的人。人人都是在上帝的这个 general grace 普通的恩典里面。它给我们空气，我们人都可以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相信神还给我们一个所谓独特的恩典，我们叫做 specific grace。 这个 specific grace 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不是给所有的人，很多人拒绝这个福音，很多人不要这个福音。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听见这个福音以后，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特别的恩典，特别的福音。神特别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主。好，所以保罗说这个特别的恩典，他怎么说呢？是因他的名信这个道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特别的恩典是要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真道的人，才能够得到这特别的恩典。没有相信的人怎么办呢？在罗马书一章第十八节，保罗讲到神的、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愤怒要显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有一天他们要面对神的惩罚。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多么希望能够被人所爱。很多人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出生，不知道父母爱他们吗？多么希望能够听到父母说一声，孩子我爱你，孩子我接纳你，我很为你感到光荣。 荣啊，为你所做的感到很荣耀啊。我们多么希望父母给我们这种称赞的话，但是我们华人的家庭，我们的父母啊，一般上都是很保守。我自己的经历啊，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这句话啊，他们是属于老一代的，但是我知道他们爱我啊，从来没有讲过“我爱你”啊，从来没有称赞过我们。啊、我们多么希望有人爱我们！今天神借着的话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信徒是神所爱的，这是多么感到荣耀的一件事，安慰的一件事。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坏事，不管你怎样伤透上帝的心，不管这些，今天神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接纳我们的，接纳我们的过去。好，上帝的爱为着那些罪人来表彰。我们感谢主，原来我们是神所爱的。好，最后保罗提到一点，他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被上帝蒙召，不单单做普通的信徒，做圣徒。那我们听听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们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我特别要你们注，我特别要弟兄姐妹注意圣徒这个字。这个圣徒啊，原来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不是指某一些人，某一些对教会有特别贡献的人，用英文用 Saint 啊 ，Saint Paul、Saint Peter、Saint Augustine， 用这个 Saint 啊，是天主教，他们把某一些人啊，放了一个光圈在头上，叫 Saint 圣品人。但是保罗他写信给基督徒，罗马基督徒说，你们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众人是所有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徒在希腊文 Hagios 这个字，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字在这边啊？没有啊。 Hagios 从来不是单数出现， Hagios 每一次都是复数啊，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信徒，神蒙召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都是圣徒，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保罗写信开始啊，各位你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还有其他的书信，一开始称呼对方的那些信徒，他都是讲你们这些被蒙召的圣徒，都是复数，每一个信徒都是圣徒。今天你和我都是神蒙召的圣徒。如果你生长在英国，生长在王室之家，你有一个尊号叫做王子，或者是公主，或者公妾，或者是公妾夫人啊，这个 duke 或者是这个 duchess 啊。生下来就有这个尊号了，因为王室之家。同样的，今天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你得救的那一天开始，你也神也给我们一个尊号，这个尊号不是罪人，是圣徒。今天神称我们为圣徒，我们感谢主，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尊号。我们不再是罪人，在神的眼光中我们都是圣徒，我们要活出圣徒的这个尊号，圣徒的身份。我鼓励弟兄姐妹在来临的一年当中，这个新的一年，多一点时间读罗马书，把它当作是你灵修的时间，看罗马书里面不知道影响了多少教会的圣徒，教会的圣贤。我相信如果你专心去看，让圣灵来光照你，里面的信息一定会给你带来亮光。下一次我来讲到的时候，我还有一次来，我还继续的讲罗马书。上帝祝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 听见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从保罗写给罗马书信的里面，我们看见原来主啊，你我们是被你蒙召的，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被蒙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也蒙召我们在我们的职业上来侍奉你，不是单单传道人、牧师、宣教师被蒙召，我们每个人都被蒙召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上、职位上来侍奉。所以我们要荣耀你的名，我们在工作上来高举你的名，忠心来侍奉你。主，我们也谢谢你，你今天也蒙召我们做你的做圣徒。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么贵重的称号，让我们不单单做你的儿女，也做圣徒，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圣徒的职分。天父，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也许我们当中还有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在福音的门外。主，今天你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神爱我们，神要蒙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要蒙召我们来侍奉他，蒙召我们成为圣徒。主，将帮助我们，愿你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那些已经成为你儿女的，主啊，让我们再一次肯定我们的身份，爱你更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上帝祝福你们。